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智智，欢迎来到问题不大，来听问题不大，问题就会不大。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刘在田，他是我本科时候的好朋友，当然他希望大家都叫他刘教授。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刘教授。
我跟刘在田两个人都是本科的时候一块儿学心理，之后也希望能走临床心理这条路，所以当时聊的比较聊得来。然后我现在呢是在协和，他现在是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读应用心理学的硕士，是一位见习的心理咨询师，未来也会成为一名非常专业很厉害的职业心理咨询师。至少他在本科的时候，我了解他非常关心家庭的话题，也比较喜欢动力学还有家庭系统这个方面的视角。然后现在请刘教授再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的好朋友，就刘教授，那个是赤赤的死忠粉，然后也本科一路崇拜和追随着赤赤，然后今天能跟你们混个脸熟，这个还是得这个托赤赤的福。
你这个也太客气了。教授其实在本科的时候就有比较了解家庭相关的问题，然后是其实比较喜欢动力学和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思路，对吧？
对。今天我们可能就主要聊一聊家庭。
那我们今天想聊的主题是父母的期待为什么总是让我如此情绪上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就是父母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还是成年以后，他们总是在我们的耳边念念叨叨，比如说不要在外面乱花钱啊，不要在外面待太晚啊，也有一些比较强硬的，比如说你说话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或者说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可能好。我们也可以说这些都是源自父母的关心还有期待，但是同样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就是一身反骨，你越念叨我越不想这么做，而且情绪上头，骂骂咧咧，甚至想跟你吵一架。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第42期节目里面已经探讨过了，当时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的张欣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如何去理解还有应对父母的扫兴，但是实际情况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做到。比如说我们上面说到这种情况，父母说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可能好，你怎么还躺着玩手机，你想想自己很有可能当时就是情绪上头，就算之前知道了非常多的道理，但实际情况是很难控制住，也很难去做到一个和平的沟通。所以我们这次要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听众的来信提到说听了这期节目但是还是很难做到。我跟刘教授也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为什么父母的期待总是让我情绪上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教授在后面也会分享一个他在咨询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案例，我们在分享案例的时候也经过了模糊化的处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那我接下来就给大家念一下这封信。信里是这样说的，他说，主播好，我听完42期节目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父母偶尔也会有比较扫兴的部分的例子，但是我感觉无法带入我目前遇到的情况，我不确定这些是扫兴的父母还是其他的情况，所以希望能得到主播角度的分析。我自我觉察，我跟他们的吵架模式一直是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首先第一步，我的某一个行为让我的母亲感到态度差，或者是我不行，当然前提是他经常指责我的父亲，但是他又不允许我对父亲的态度跟他一样。我工作后他老是认为我对我父亲的态度差。接下来就是第二步，我的母亲就开始指责我，认为我没有办法融入社会。最近最多的指责就是我社交有问题，态度不好，会得罪人。然后是第三步，我就会进行反驳，并且认为十分的荒谬，我不认为我的社交或者跟同龄人的相处有什么问题。然后是最后一步，它开始上升，从小事扩大到我人生有问题，然后道德的制高点就是养不教父之过，听不听是我的事儿，教不教是他的事儿。当然指责程度也是每次不太一样，有大吵大闹，有吵两句就结束的。当然他每次都会阴阳怪气说，我怕你以后遇到社会吃亏，现在都是为了你好，等你吃亏你就知道了。我真的每次都要翻白眼，然后争吵就结束了，我们两个人不欢而散，也不会再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沟通，因为我觉得双方都没有办法沟通，都认为双方不可理喻，于是我每次都被他气得发脾气。以上就是我们收到这封信的所有的内容。 那我这次在读的时候，确实是会感觉到他在很努力的去做一个模式的观察。你像，不是很多人都能非常清楚的把自己和母亲吵架的步骤写得非常清楚，但是他把一二三四步都非常清楚的梳理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而且每次发生这种事情之后都在反思。去尝试梳理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其实是想怎么说，认可和鼓励一下这位来信者。我觉得你做了非常好的努力。这位来信者说的这个情况，直观感觉像是一个和母亲的对抗的循环。
对，就是我觉得我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吧，就是第一感觉是，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死循环，好像就是每次都会陷入同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刚才，就是试试你也总结了，说他对自己几个步骤的观察很到位，但是好像就有一种道理我都懂，但是就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困境。
对，我觉得这封信其实讲的没有那么的细节，但是我们仔细去体会一下，就会知道这封信里面隐含了很多母亲的期待，以及孩子，可能是一个成年人，但他在母亲那里还是一个孩子，他在母亲期待之下的一种反抗，母亲表现出来的那种期待，甚至是要求孩子一定要态度好，要融入社会。要不然你的人生就会出大问题。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些话除了期待之外，他可能还意味着贬低，意味着威胁。于是听完之后就开始情绪上头，出现了没有办法控制的愤怒，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吵架，闹矛盾。然后我就会想起我之前和父母吵架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当然我在家会比较的冷淡，因为我笑不出来，所以我就冷淡。然后我爸就经常说：“你天天这个什么态度？就你看你那表情，就是一些东北话的形容，就是态度怎么这么差？你就不能笑一笑吗？”然后我就更生气了，我就更不开心了。我觉得我听到他说了意思，但是我也没有，我是应该接纳他吗？我是应该理解他吗？但是我就是很不开心。我不会因为他说你能不能开心一点而开心。明明就是因为他这么说了，我才不开心。对，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心理稍微有一点点类似。
确实啊，就是感觉是字面上你能理解父母的那个期待和要求，但是就是这个期待和要求本身就让你觉得很不爽，这并不以你理解他能理解他为转移。这感觉跟这个来信的这个来信者可能还挺接近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他也是，就是父母说，就是你这个不懂社交或者怎么样，就其实你可以，可以说好的，我懂，我好好学习，然后我以后不这样，
我给
就是
你笑一笑
敷衍，
吧，
对，
啊，我
给你
好
拍个
生
笑
气，
脸，是不是说着说着就感觉这个好像有点行不
笑
通，
不
就是
出来，
笑不出来吧？
是
其实还
的，
挺难
是
做到的，
的。
可能。
前面是对信的内容做了一个总结，然后我们也对我们的来信者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回复。那么接下来其实可以对信里面的问题做一些。讨论就是看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理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有一个特定的互动模式，在和父母的相处里面会不断的去激发这个互动模式。但是对于之前很少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去知道自己互动模式是什么，还是挺困难的。
就是我觉得首先还是得肯定一下，就是来信者他对于自己这个问题的一个觉察的一个清晰吧。就是这里至少是，怎么讲，就是里边已经涵盖了一些互动模式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在里面。
哦，你觉得这个互动模式是啥？
这个互动模式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父母来讲，这个跟别人社交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得体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或者维护关系的和谐，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他认为这个非常重要，但是这点呢，可能在这个来信者，然后他可能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比如说很，就是很世故啊，或者说就是太过于程式化了，就是太过于讨好，或者就是没有很自在的表现自己的一种方式吧。这个他们的解读就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跟你刚才说那个，就是爸爸说让你开心一点似的，可能就是在某一辈人看来，就是你展示一个，笑脸或者展示一个好的态度，这点是就是在他们看来是就是社会化必须的一个内容。但是可能在我们年轻人看来，就是我为什么总要跟你陪笑脸，或者说我为什么要显得自己态度那么好？这我就很。就很讨好吧，就很不是做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就是当就是父母那一方，给你表达这个期待的时候，就是你马上感知到的，就是并不是说他们原来的那个想法，而是说你自己感觉到是被他们一种要求啊，或者，就是跟你自己原先的一些价值观相抵触的一些要求。
所以你的意思是，两个人就是我和我的父母沟通的时候，父母认为这个是对的，然后他希望他认为这个是对的，然后他说出来是对我好的，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加工成一种期待要求，然后这个期待本身就会让我有一些情绪反应，
反正我觉得这里边的那个期待呢，就是含有一些是说，就是因为你本来跟他的那个想法是就是并不一致的嘛，就好像他要就是在这个点上要强迫你接受他那个是正确的，就是你要按他的那个来。
所以它是一种强迫，所以它与其说是期待，更像是强迫。
可能在父母的角度是一种期待吧，就是那一瞬间，可能听到这个话的，就是子女呢，可能就容易感知为一种强迫，或者至少是一种价值观上的一种，就是掰嘛，就是他要把你掰过来。
那在心理学里面有没有一个对，比如说对中国家庭特殊的这种强迫有说法或者有研究呢？
感觉像是一种文化，或者就是叫家庭规条吧，我觉得这个词可能说起来会比较。合适一些，它就大体来讲，就是像一个就是家里共同认定的一个信念啊、价值观，就是更像是比如说个体心理治疗里我们会讲超我这个概念，它可能就像一个家庭的超我，
家庭的超我，
你觉得这个比方合适吗？是不
我
是
觉得
有
很
点
好，
感？
我觉得很形象。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知道那个自我、本我、超我的概念。就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的人格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其中负责规训社会道德的那个部分就是超我，他会觉得啊，你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对的，不这样做就要受到惩罚。我觉得家庭里面的超我还，我觉得很形象，家庭规
是
条，
吧？基本上是家庭成员普遍认可的一种，就是价值观和信念。当然，这个肯定不是完全的，每个人都认可，或者说每个人认可的程度可能有差异，就是你很难保证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水平上。但是，就是他基本上应该是能被家人就是所认可的。你比如说这个来信者，他会讲到说。就是他大体上认为这个家里的关系是，就是跟父母的关系是还不错的嘛。而且他还会讲到说，就是说其实他母亲是对家庭的和谐是引以为傲的，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家庭里可能能体现出一些这个就是跟这个维持和谐呀，或者就是表现相对得体，互相考虑对方，就是这么一个普遍认可的一种家庭的一个规条吧。
我刚才有在想，这种东西是不是中国家庭特有的东西？如果是一个，比如美国家庭，他们会不会结构更松散一点？然后他们的规条更像是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要活得快乐，找到生活的意义，这才是他们的规条，而不是说这样做那样做才是对的，不这样做就要受到惩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吧，就是你很难讲他们的规条可能是什么，而且每个家庭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差异的吧，就是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个，它就明显不像是一个超我层面的东西，超我这个东西它也未见得就一定是不好嘛，超我它本来就有那个社会化的作用的那个功能所在。
好吧，其实最开始不是特别愿意相信家庭一定要有社会，家庭规条，能不能没有家庭规条？能不能不要被束缚和评判？
笑死了，这个体现出我们广大青年朋友们对超我的这个偏见，是
但既然你提到它有一些功能，那我就勉强接受了。
吧？笑
可能我
我，
现在能够在社会里正常的生活，也是因为有这个超我。
应该是吧，就是肯定我们从小从就是从就是因为家庭也是我们就是每个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或者一个单元吧。那肯定是我们会从这里边获得一些社会化的一些部分，它可能一部分就来自于家庭规条，比如说可能小孩，比如说要， 不要太晚回家，其实这些也算是一个比较行为层面的一些规条嘛。那至少，它肯定也是具有一些功能的嘛，就是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保持一定的节律啊，或者就是避免遇到一些危险啊，就这些，至少可以称得上功能吧。这个你总可以认可吧？
哦，然后当然了，就我同意你说有功能，同时我脑子里也涌现了一堆母亲说不要太晚回家，导致小孩内心受到一些束缚和重创的例子。我
笑
跟你
死！
讲，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同龄人，就是我身边的同学朋友，还是会遇到那种家里说你晚上不要太晚回家，然后那个太晚甚至可能是以天黑为标准的那种，然后一旦开始黑了，然后父母家人觉得开始危险了，他就疯狂的打电话开始报警，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会让这些那几位朋友觉得非常焦虑，然后觉得也可能没有办法相信自己能够处理这种情况。当然，可能确实是会发生危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没必要每一次都那么的担心。啊，当然，我的核心的点是，我知道它是一个规条，它可能也是联系着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那个纽带，但是它同时也会给子女本人带来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可能会对自我产生怀疑，产生一些焦虑感，这些，
对，这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说的那个，可能回来的时间就是以天黑为标准啊，这样可能就是显得这个规条就很僵化嘛，或者说就是你也不知道父母的反应会怎么样，就是如果每次可能都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假定啊，就是说这个家庭的规则是要让孩子按点回来，但是其实稍微晚了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父母的反应不会那么的强烈，不会强就是很明显的批评啊，或者甚至有体罚呀，这样其实就会让人感觉是，更具建设性一些的，是吧？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灵活的家庭规条，它对人的功能总体来说更有好处，但是如果过于僵化的话，你稍微有一点点违反，可能就会引起父母特别特别强的反应。那这个东西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负面的效应啊，这个也没法量化吧，感觉。
对，这是一种感觉吧，就可能比如说这个来信者吧，他可能自己在讲这个就是家里的情况，可能就会能感觉到这个家庭规条的一些僵化性，因为好像就是每个可能有些家庭他会认为说就是比较良好的社会化的那一面很重要嘛，但是其实就是这里边是看到可能在家里边有一些这种互动也是会被限制的，而且限制的如果还比较严格的话，就是在家里好像都要表现得比较的得体啊，比较怎么样，这个可能就会显得有一些僵化啊。
你对这个东西的态度是什么？
感觉作为年轻人，一般都不太喜欢这个东西，是吧？我应该也不太例
反正
外。
我不喜欢。
确实。
哦。
而且你刚才说到关于中国文化吧，可能确实有一些特征，因为中国人就是比较家族主义嘛，以这个家庭为重，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比较容易就是让这个规则变得比较僵化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特别常见的一些。就是规条可能包括这么几类吧。第一就是做人要比较的礼貌，是吧？比较的得体，就这个可能就跟来信的这个人说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比较社会化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来从啊，刚才可能是从这个中国文化上特有的一些家庭规条来讲，就是第一个可能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礼貌啊，就是对人的比较周到、比较社会化的一面相关。另外就是勤奋，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在就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里很强调的一点，因为就是我们会强调，就是，要对家庭负有一些责任啊，然后做事有恒啊这些内容，这个可能也会指向跟勤奋相关的一些点，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很体现在我们家长们对孩子的鸡娃和或者说对教育的重视上，这个可能里边也会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很多家长会讲说，你可能那个也不非要你学习成绩达到什么什么水平，但是我要看到你的努力，我要看到你不能闲着，就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跟勤奋
不
相
行，
关
我
的一
已
个
经
规
开
则，
始呼吸困难了。哦，天呐，就是让我想到一些，我不知道可能是在 B 站或者什么视频软件上看到的，就是父母看到孩子一开门看到孩子在床上玩手机，然后一定是非常勃然大怒啊，就是你干嘛呢？你怎么没有在努力？然后什么的，然后可能他本人转身回到了客厅，在沙发上玩手机，就是这种，
笑死。
还挺恐怖的。
对，就是这个，如果约束的很严的时候，确实是给人的，就是那个压制是很大的，很难让人就是有一个自主性的一个表达。当然，你刚才说那个可能父母这个还这个双标，那就另说。
双标是另付的价钱。
对，
就
是
是
的。
我想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规条太强了，就是你一定要努力，然后你无时无刻不再努
对。
力，我一看到你就得努力，你不能休息，不能看小
嗯。
人书，不能打游戏，不能和朋友出
嗯。
去玩，你所有的时间，但凡是我能管到的，你必须要努力。但是这种情况下，一个正常人，一个自然人，就是会觉得想要反抗。你让我学，我就是不想学，我就是想休息。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其实经常有在反思，说一个
就是
人
他
的，
离我们的天性太远了，对吧？
对，而且就是遇到压迫就要反抗，这也是我们的天性之一，所以他可能会形成一个课题，就是我就是想，我就是想逃，我就是想玩，所有让我努力的东西我都要反抗，一旦有，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但是一旦你要求我做，我就是不做。这个课题，
对。
可能我经常在想，说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可能和什么有关，我觉得可能和这个课题就是有关的。
或者说，我觉得讲到这儿，我就更能去理解或者共情这个来信者他那个当时那种情绪的上涌了，就是你要我这样，我就越来越逆反，我偏不这样。
骨子里的倔劲儿就
对，
涌上来了。我觉得可能这，猜测一下来信者的这个经典的模式，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严苛的这个规条压迫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个反应，可能就很难受理性控制。
对，我知道我们要聊一聊分析和解决，但说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也在处理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如果是作为女性听众朋友的话，可能会感同身受，就是我们要漂亮，就是女性可能会受到一些类似的社会的规训，当然这个规训可能是在家里面出现，就是女孩子要好看，要打扮自己。而这个东西在青春期的时候，由于你要学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上一类的高中，就是你不能有性别，就是你是一个考试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你虽然是个女的，但是你不可以打扮，然后稍微有一点打扮就会被打压下去。而同时呢，当你一旦考上了大学，你就会被要求立马变成一个漂亮的社会化的大美女啊，你要学会打扮自己，并且，立马谈对象结婚，然后反正我对这个 specifically 对打扮这件事情还是挺反抗的，就是我觉得他在压制和限制我，然后以至于说我知道，人类追求视觉的美是一种天性，而我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可能的确需要穿得得体一点，但是我就是不想干，我就是感受到了一些负面情绪。然后，那回到我本人经历过的事情，可能就是它变成了一种规训，而我的自然反应就是反抗，可
你要
能
我
和
这
我
么
们
干，
来
我偏
信
不
者，
这么干，是吧？
对，而且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自己意识不到，我就是感觉到那种难受的感觉，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在反抗。我猜这个模式还是跟我们来信里面的是很像的，只不过议题不一样。我要求你礼貌，我要求你漂亮。Anyway，它是一种要求，而我们作为孩子就是这样反抗下来，到一直这个反抗的感觉还存在我们作为成年人的身体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想谈谈那种反抗的这个背后的一些感觉，就是我们在反抗的同时，肯定是希望说，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无条件的爱嘛，就是我们希望说，其实我如果不按这个规条这么严苛的来执行的话，其实我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对吧？就是比如说。像来信的那个人，就是可能我总体上是有社交能力的，但是我有些时候如果没有表现得那么得体，尤其是在家里，可能我不是随时都那么的稳定，那么的让人觉得就是很社会化，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至少在家里是可以这样，就是能被允许以这么个姿态来呈现自己，因为只有这种感觉才让人觉得啊，我是能舒服的，我是能做自己的，就是才能有那个无条件的爱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松动一点点，不这样做，偶尔不这么做，也是很好，可以的。这是存在的吗？
存不
你
存
能举
在，
个
我
例子吗？我
不
想象不到在中国的家庭里真的存在这种模式。
这个存不存在也另说吧。我觉得这个重点可能在于说，就是当我们去反抗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得到的是这么一种状态，就是 想得到一种就是我不这么做也可以被接受的一种允许，就是不一定是完全的接受或者态度完全的好，但是至少是，就是不会那么严苛的约束，就是你完全不能呈现那一面。所以可能我们会不自觉的去反抗嘛，因为其实可能是需要去获得那种被接纳的感觉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解决了，是吧？
好像不自觉的会谈到一点儿，
对，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核心去讲一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刚才我给教授的一个直觉的反应，让我意识到，我自己想提的一个解决方法，其实我自己还没有融入我的骨髓里。就是教授说，你可以去尝试这个反抗啊，你可以去尝试偶尔不那么做，也可以就松动一下。而我的直觉反应是，家里是不会给你这样的条件的。但是就是我想说的是，当一个成年人他离开了家里，就是你和父母的关系是可以进行一些修饰，就是父母和你的关系模式可能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你，但是在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过程中，这个怎么给自己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还是要靠自己。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父母有父母的课题，他们觉得这样是对的，他们想教育，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课题，我们有反抗的本能，而怎么样去给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这是我们自己的课题。而在两双方遇到，课题，因为彼此的课题导致的冲突的时候，尽量把这个事情分开，然后寻求和睦相处。就比如说我们这封信里面，子女是不喜欢被限制、被否定。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我希望你能接纳和认可我，我需要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够礼貌了，而且我不会在我的社交里面遇到困扰。你听到了吗？麻烦你听一下。然后我需要你告诉我你听到了，这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的议题，然后那我们去跳出来一点，从上帝的视角去看我们的父母有什么样的议题，可能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的，它来自时代，来自中国的文化，来自他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年龄段，他们希望尽到教育的责任，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等等。这些是他们的课题，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焦虑，但是呢，他们的焦虑是不是由我们来解决，不好说，他们需要自己去解决。他们可能凭本能就是觉得你作为子女你要听我的，你听不了我的我就生气，然后这是他的生气和他的焦虑，然后你意识到这是他的焦虑，然后闭嘴，好，你去
笑
处理
死
一下
了。
你的生气吧，我走了，拜拜。对，这就是课题，我觉得这是我理解的课题分离，就是我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自己处理一下，当然我想要的你也没给我，我可以自己给我自己，或者营造一个可以给我的空间，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刚才听你讲到关于就是可能父母就是总是希望教育孩子这一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给我还挺有感触的一点，或者说这个地方让我会觉得说可能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有时候也是一个就是很错位的感觉，它并不是说可能这种希望教育孩子或者这个就一直是有问题的，可能比如说在我们更小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是需要一些就是来自父母的一些无论是约束也好，或者一些就是社会化的一些部分也好，但是可能这个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我们自主意识的一个增加，这个感觉就越来越可能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做自己啊，或者是吧能表现得更真实一些，能不那么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但是这个时候错位的点就可能在于那个父母可能还沉浸在原来那个状态里，是吧？他可能还是会觉得就是我为什么是你的父母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在中国文化上很常见，就是我之所以是你的父母，是因为我能教育你，我能管教你，甚至能纠正你，我能尽到这个义务啊。这个真的是就是可能在就是像这个来信者也说什么，就是子不教父之过呀之类的，就是可能这个很根深蒂固的会在我们就是中国文化下会就是会让父母就是去觉得哦，我这样才是能尽到责任的，如果不这样可能尽不到责任。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自己的资源啊各方面的是在丰富的。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可能没有必要说完全的在就是在家庭里面就是那么的听从家庭的规则，可能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了，然后有自己的一些选择了，其实完全。但是这样的话，其实父母会感觉到你跟他的联系是越来越弱的嘛。那这样的话，可能他们很焦虑的那个点，可能就会在于说，他们其实 搞不清楚这里边有一些自己的一些需要，就是说他其实想跟你维持一个更紧密的一个联系。如果说他都管不动你了，那他就很恐惧说，就是那我现在还跟你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就是可能就会担心原来的那个比较亲密或者紧密的一个亲子关系，可能就面临一些威胁啊，他们可能也容易找不到自己作为父母的一个价值啊。
你说完，我又开始去理解父母了，就是我特别习惯，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父母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因为也遇到过，就作为成年人已经成年了，父母还是在孜孜不倦地教导自己这种情况。然后其实我在里面感受到的是一种叫分离焦虑，或者某种和死亡相关的焦虑，就是你想，如果子女已经成人了，再也不需要父母的教导，那他们面对的这种关系的转变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子，就是，首先它是一种分离吧。最开始孩子是和父母，母亲是连体的，然后小孩会经历一个绝对的依赖的过程，然后再逐渐的和父母分离，到最后成年就是几乎就没有什么联系这种感觉，紧接着就会迎来死亡。所以我就会觉得，父母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这些焦虑呢？就是把你抓回来，再
就
把
怎
你
么样
继续
能
当小孩儿。
留住孩子是吧？或者说，对。
留住孩子意味着，可能意味着留住原来的时光，留住一些生命力，然后去抵抗那些衰老。说到这，我还有点感动的。
就是我们在家庭治疗里会很去强调家庭生命周期的这个概念，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从小时候，可能就是当一个孩子咕咕坠地的时候，可能那是跟父母的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时间，可能对父母的就孩子对父母的需要也是最强的一个时间。那可能随着孩子的成长呢，那这个需要就会慢慢的变弱，就是联系的纽带可能也会就是其实会慢慢的变弱嘛。这个可能对父母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就是也不知道，就是需要一定的努力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吧。就可能这也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关于死亡、关于丧失的一些内容。其实网上可能也很流行，就是说，其实父母该去怎么面对放手，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挺让人感慨的一件事。所以就是可能每个家庭
哎，
很
你
就是
说，
难念的那本经，可能就在于就是家庭生命周期的一个过渡吧。就是可能就是本来已经开始就是事实上发生这个转变了，但是可能就是家庭里的某一些成员可能还希望他能停留在上一个周期的那个感受里面。
就是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又想到你怎么让他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子女变成成年人，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了以后，父母要过渡到什么阶段呢？就他
这个
要
时
适应什
候，
么样的新角色呢？
这个在家庭生命周期里可能是第五或者是第六个阶段，反正大致就是讲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是空巢，就是大学生嘛，然后可能或者说步入社会的那个阶段，就是找到工作，这可能就父母需要面临那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空巢期啊，或者如果还有伴侣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二人世界的那么一个时间，当然再往
所
后就
以
可能就要
相
走
当
向衰
于，
老了，
空巢期就还是没有子女期，可以这么直译吗？感觉有点像父母角色的死亡，
是有这个感觉，就是好
就
像原来
是
是一个，就
父母
是我
们
既
还
是，
挺喜欢这个角色吧，
对，
你说。
就是可能在一个家庭里，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可能比如原来可能父母互为夫妻啊，还有就是孩子，但是可能就是原来父母那个角色占的比重会很大嘛，现在可能孩子一离开之后，就是他们自己作为父母的这部分可能就会被削弱嘛，而且就是无论孩子在不在家，其实就是至少从一个社会资源或者心理资源上来讲，就是当孩子已经能跟父母平起平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原来的那种就是可能父母通过一些他的一些管教啊，或者一些比较，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比较，就是不是很让孩子有自主性的一些管教方式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认为他们自己是认为这在表达亲密的，但是可能这种方式就会开始有一些别扭，因为其实已经是就是双方的地位已经不像原来那个感觉了，就是可能父母甚至慢慢会变成那个弱势的一方。
就比如说，子女已经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了，有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工作，你再像小孩子一样被教导，这还是很不舒服的。
对，就是子女自己也会觉得这很别扭，大多数情况
那怎么办呢？
吧。
我走到了解决阶段，怎么办呢？行动阶段。
行动阶段，就是说怎么推动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过渡，是吧？你指的就是说，
对啊，父母可能会想固着在原来的阶段，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舒服，我想推动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可能作为子女这一方吧，就是，但是如果就是这个可能相对困难一点的话，那我们自己首先得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嘛，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开始体验到，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像以前一样还去依赖父母了，而是有时候可能会感到父母对你的一个依赖，这更多是指情感上的那种依赖啊，比如说可能父母会希望你常回家看看啊，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角色地位的一个转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更明确的表达，我们是希望父母怎么回应我们，比如说怎么能去让父母说出就是让你感觉比较舒服的一个就是适合你们目前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话，就是这可能就需要对父母的一些调教，对，就可能不像原来那样表现出一个可能不断的感觉，就是又不断的渴求，然后又不断的在父母那儿受挫受伤的一个就是像儿童的一个姿态了。可能更就是这个时候就更像一个成人一样，就是明确的讲出你的一个诉求来。
就是我们年龄上是成人，然后行为上也要有成人的样子。就
对，
是我感觉这个过程更像是我其实本来会有一些自动化的反应，会有一些情绪，但是现在我要用成人的方式去处理它，那我就自己想想一想，然后处理好，或者说某种方式处理好了之后。去思考，我希望和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希望他给出什么样的回应，那就用一些沟通的方法去跟他说，或者用，其实沟通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吧。
就是你表达的需求越明确，你越能更有操作性定义的调教他们，那就更容易一些。比如说，你希望父母以什
那
么
比
方
如
式夸
说，
你，以什么语气词夸你，这些你都可以教他们。
就是说。啊，就是我妈妈，我想你这样回复我，我就会开心，这样吗？
对，你可以让他们现场练习一下。来，你现在就说一次试试。
这个也太难了吧！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的表达的方式，但是我又觉得可能父母的反应又非常的不如人意。
就是我觉得，首先前提是我们把自己当成大人，你刚才不是说做父母的父母吗？那你得先翻转过来，就是你得想象你是怎么教一个小孩的，应该
他
是吧？
可能教一次不是那么的听话，但是要多教几
对，
次，
对
不
对对，
要
这
有
时候，
耐心，他就是
对，
会有情绪，对吧？
对，小孩有时候也是挺倔的，对吧？
对，可以，这个感觉确实，我觉得很有道理。
但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说父母他会不会真的去接受，就是他其实，处在就是其实过渡之后的那个生命周期的那个位置里边，这个可能也需要我们如果有一些余力的话，也希望，就是也需要可能能帮父母做一些关于角色的一些适应，这可能里边包括一些跟成功老化相关的一些议题吧，就是比如让父母感觉到，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存在的价值啊，他们有一些自己的生活呀，这样，
成功老化就是成功的去度过生命周期的转变。
对，就是从一个原来的可能就是孩子青春期的一个就是做父母为主的那么一个角色，逐渐变成就是空巢期能接受老年生活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你有没有案例可以给我们讲讲？
就是我觉得这里边的核心的一些，我先可以讲一些核心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还是让父母感觉到自己是能被，也是能被认可的，然后能感觉到他们自己作为父母的一些价值，然后同时呢，你也能去感觉到父母对你的一些依赖，然后你能去。就是还是总体来讲，你既扮演一个大人的角色，然后同时呢，你又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虽然正在老化，虽然在经历一些丧失，但同时呢，他们也是就是有他们的价值所在。那这样的话，他们也更容易去接受自己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过渡，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那个焦虑啊或者那个控制的程度也会有所松解。就我觉得大体的思路应该是这样。如果要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案例的
有没有
话，
故
我
事？想听
故
故事。
事。因为它涉及的毕竟涉及到一些保密嘛，我就讲一些比较，就是大类的一些东西吧，就是可能不会讲特别特别多的细节，但是我尽量把它就是拼凑的像一个故事一样啊，就是因为我自己经手的一些来访里面也有一些是就是主诉就是跟父母沟通不畅嘛，就是可能比较典型的一些情况，就是他们也会感觉到父母对自己的控制啊，然后 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关心不是他们想要那个方向，然后比如说他们想去跟父母做一些解释，就是说，就是这样感觉不好，但是其实他感觉很累，然后也总感觉被父母指责。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有来访者跟我讲的一个例子，当然这可能经过一些改编啊，就是，就是可能他们在正在聊自己最近的一些生活的一个情况嘛，然后可能。这个同学正在聊自己最近去哪儿玩了呀，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他妈妈可能就是以一个比较关心的态度，然后无意说了一句，就是什么好好规划好啊，不要乱花钱啊，可能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来访者他就是说他一下就感觉到很强烈的一种情绪的上涌，然后就感觉马上就要哭了，然后他就是说我有事儿要挂断电话，然后就给挂了，然后就感觉很强的被责备了，就是他觉得就是自己这么大了，然后连就是在他们那儿感觉自己连这个就是自己规划生活连那个规划钱的这个能力都没有，就是可能这一瞬间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崩溃，那个情绪就出来。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来信者的那个当时那个可能被父母指责的时候那个情绪上涌的那个过程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吧？你感觉呢？是不是跟你那个也会有一些类似？就是你被
对，但是我现在听来，我又会觉得，好像母亲也没有说什么特别严重的话，
对，就是你感觉好
她
像
更像
也
是
没
激
啥
活了
嘛，
原来的。对对，就是他也没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对，你怎么
他没
这么
说这个
不
话，
会过？你怎么这么有问题？
你
他也
怎
没
么
指，对吧？
连这个都不会？他没说这个。结合我们俩之前聊的这些，就突然把两个人的关系拉到一个非常小，就是母亲还很年轻，孩子也很小的那个状态。然后，但是这个是很违背现在的一个人生阶段的。所以就，我其实能理解那种暴怒的感觉。
就是很违和嘛，就是好像你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几岁、十几岁的那个状态里边，就是，就那种可能马上有一种无助啊、愤怒的感觉就出来了，可能跟这个来信的那个情况也是类似，就是马上回到更小的一个时候，就不像是此时此刻的那种体验啊。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可以讲讲我当时跟他咨询的一些要点和思路吧，就是这个可能作为一些参考，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一些普遍的一些案例的一些参考，不指向一个特定的情况啊。就是我觉得像这种，就是当他感觉到就一下就回到小时候那个感觉那个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跟他去不断的去觉察，就是当下这个情境和体验是怎么样，然后就是哪个点可能跟小时候那个感觉很像，然后就跟他核对这种感觉，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当体验到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觉得这很不合理，就是会很容易质疑自己，就是说我明明这么大的人了，然后我为什么那个时候突然就感觉到这么强烈的一种情绪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这很不合理，对吧？但是我们可能咨询的时候是要去理解这个过程，然后逐渐的让这个当事人感觉到这种反应是合理的，有原因的，它跟小时候的一些情境是有关的，就是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的。被这个情绪所裹挟，就不会那么就是想去逃避，或者甚至不能去承认这种感觉。因为可能我们就是作为孩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哎，我其实有这种感觉很正常嘛。但是作为一个大人的时候，你再有这种感觉，觉得我怎么这么脆弱，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可能是首先优先要去处理的一个部分。
你的意思是在咨询的过程中，首先是，回到那个感觉去理解自己，而且不要过多的去指责，就
就
是
是。
我怎么又这样了？我怎么可以这样？
对，就是先不要去评判这种感觉，就是每个感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肯定就是有这种感受，肯定有它的道理。对，就是觉察这个
然后
自
呢？
动化的反应是怎么发生的嘛。然后后来就是你经过一些有意识觉察之后，就是你会在一些之后再出现那些情境，你就会能留意到这种就是原先被自己忽略的一些情绪反应的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你就能更容易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就是不那么陷入这个，就是首先不陷入对这个情绪的一个自责里边，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就是接纳这种感觉。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来访还跟我讲到，就是他当时还看了就是关于内在小孩的一本书的一个概念嘛，然后他看完之后觉得也是对自己这个情况，包括对咨询里的一些东西的理解也会就是能连接上，他就觉得说自己现在能像一个大人一样，能重新养育当时小小的自己，还挺快乐的。哎，其实我当时听这个话，我觉得就是好像他很好的领会了这个，就是成为一个大人，就是通过觉察自己的情绪反应，然后来达到这么一个可以去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能更好的去觉察它，然后 就不会让那个情绪那么
嗯，
的，就是爆发的那么一个感觉，嗯。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其实核心都是在讲能不能采用一个接纳的态度去面对当时自己的反应。
嗯，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接纳的话，你就会一遍一遍的陷入当时那个状态，然后你马上就会情绪很过激、很失控嘛，然后
开始
就
自
容易出现
责，
那个，对，
嗯，
就容易就是你如果你不去自责的话，可能你也会容易把这个攻击性外指出去，那就可能导致一些跟父母的冲突，就是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嘛，所以就是我觉得这
嗯，
个第一步就
所
是
以
一定
第一
是，
步就是暂停和接纳，
对
对
对，
吧？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好，现在我暂停且接纳了，然后呢，就是我还是觉得很烦呀，
好吧，
嗯。
这个就是，当然肯定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咨询过程的时候，肯定都是就是比较的明确和快速嘛，就是事实上发生的过程不会那么快。当然，我觉得你提的也是一个点，就是说，当我去接纳自己的情绪之后，我怎么
嗯，
在就现实的互动里再尝试做一些改变，这个也很重要。你不能说我光接纳情绪了，然后我自己这儿修通了，感觉好了，然后就是其实什么行为上都不发生变化，那可能还是会被拉回去的。所以确实也是可能需要一些行
嗯嗯，
为上的一些调整。这个我觉得可能
那
就
怎么
是，
办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刚才讲的，怎么就是从操作上、从行为上，怎么就是像做一个大人那个状态嘛，就是怎么把自己感觉当成一个大人，能去调教父母啊，或者怎么样。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啊。我印象里可能我就是还是有一个案例吧，就是可能，来访者跟我讲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他要跟父母一块出去玩嘛。然后就是，就
他
是，
要跟父母出去玩儿。
对，然后就是出去旅游、做攻略这些。他就是之前跟我讲过一些类似于，就是说，其实，他们一起出去玩，但是他可能因为自己攻略没有做好，然后可能就是当时感觉就是对自己特别的失望，然后就是那几天感觉都没有玩好的这么一个经历，就是其实那次让他感觉自己很差劲嘛，有点那个感觉，就是好像自己还是那个小孩
嗯。
的感觉，怎么发生了转变呢？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就跟他去讨论，就是因为那一次正好也是一个契机，就是他也准备跟父母再出去旅游，然后我就说就是哎这回你这个好像还挺有那个主人翁的一个心态哈，就是你
咋
好，
样？
就是你这次是你
嗯。
去主动做的攻略，然后你要带他们去，然后就是其实是你把他们拉出去的那个感觉，可能就是跟他去确认就是首先先确认这种
主
感觉
动
吧。
性更强了，是吧？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强化的，
嗯。
就是这个可能是就是作为咨询师，你是需要去强化来访者，你首先要看到他这个主动性的这部分，然后去强化他的这个作为大人那么一个心态。啊，然后当然你还得跟他
嗯。
去讨论说，如果就像以前那样遇到挫折的话，你还是得接受自己可能不一定所有事儿都能马上的摆平，但是你可以表现的淡定一些，就是你只要表现的足够淡定，你的父母就会觉得就是其实你还是有能力，虽然你心里慌的一批，不是？对，
哦，
然后。
稳住。
对，就是怎么，如果我们感觉到可能当时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做的那么的到位的话，你自己怎么先稳住自己的那个状态，然后让父母感觉到，哎，你其实还是能控制，就是能完成这一切，就是而不至于说你很慌乱、很失控。那这样的话，可能你就很容易回到那个小孩的那个状态，然后可能也会容易被他们就是当小孩那么对待嘛。嗯，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提前去
所以，
做
成
好这
年人的第一步是
个。
稳住。
对，先稳住自己，是
嗯，
在父母面前，你确实也是
嗯。
得稳住自己。然后，对，然后我就跟他去讨论了，还讨论过一些，就是关于说，其实随着他的长大，其实他能感觉到，就是其实父母现在越来越就是，需要他了，他也会主动的去牵挂父母。然后我们还讲到，就是说，其实母亲退休以后的生活怎么样啊？然后就是我也给他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就是定，就是再定义的一个方式吧，就是跟他讲说，就是这次你跟父母出去旅游，好像还有一个感觉是说，你想把他们带出去见见世面的那个感
嗯
觉，就这样，其实你就是在不断的发
嗯，
现，就是来访者他自己其实是有这个，怎么讲，就是愿意主动的做一些什么来去
想
调整这
跟
个
父
关系，
母，
对，想跟父母拉近关系，也想去就是说主动的做一些修复，而且是作为一个大人的那个心态。然后就是这个之后，反正他后来就
总
跟我
结一
讲的就
下，三
是，
步走，
你说三步走，
哦，还有后续是吗？
然后后续就是后来就跟我
嗯。
讲那个旅游的一些后续嘛，反正就是讲了一些例子。我觉得
嗯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他还讲说，就是有一天他妈劝他再早点睡嘛，然后他其实当时第一反应是感觉有点被控制了，就是就像之前那种可能很一下就被激发出来，就是你怎么连自己生活都安排不好那种感觉。 还是会有一点，但是他当时马上就觉察到了，然后就是，而且他也带着我们咨询里讨论那些，他就是我们反复强调，这次是你的主场，就是你带他们出来玩，那你说了算，应该就是跟他强化这种感觉之后，他就是转换了一下，就是还能跟他们讲说，就是啊，我们作息不一样，然后我可能顺便也看看攻略，是吧？然后你困了，你可以先睡之类的，所以就是还有一些转变吧。然后其实旅游的过程中也遭到了一些可能不太顺利的点，比如说什么。就是订酒店啊，还是就是订景点，可能没有那么的顺利。就是他也开始能去宽慰自己了，然后他宽慰自己之后，他那个态度也就是比较的稳定，然后没有慌。他父母也没慌，就是也感觉这个事儿其实并不是大事，就是后续吧，讲了一些后续。
所以大致这个故事就是最开始会因为一些，他的固有模式是，母亲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安排事情计划的能力是不足的，所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她都会自然的去激发那些愤怒啊，然后，一些情绪就出来了，但是。而改变的过程就是：第一，你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然后去体会当时的感受，去想可能跟之前什么样的经历有关系。第二步的话就是你去行动，做一些改变，在面对父母的时候要稳住。第三就是去发掘，其实自己还是希望和父母有一些主动的建立关系的过程。那就自己去创造一些机会，也当然中间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就是很正常，大家都能去面对，就是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对吧？我觉得我变得清楚了对这个问题，可能不像就是路子不是张欣老师说那种你去理解他，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和平了，而是这个过程其实还是蛮漫长的，然后需要一些时间，然后也需要自己去学会处理情绪，这样子。然后和父母的关系也是从最开始的那种让人生气的，然后再到想要的状态，需要很长的精力去建设，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些退回来的时候。
就这个东西永远是进进退退的嘛。我们一开始都讲了，我们作为咨询师都经常是搞不好这些事儿，这个都是很正常。当然，就是如果有些时候我们能去说，就是不去在意这个事儿啊，或者说能就是敷衍一下啊，或者说能去应付一下，然后就把这个事儿解决，那当然很好嘛。但是因为家庭呢，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就是感受的一个系统嘛。那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很难，就是跟这个最亲近的人，就是你就完全的这么心平气和的，就是而不带有过去的一些经验所留下的一些情绪的底色，这个其实，反正对于每个人都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儿，所以就是这个也不能太苛责自己，就是确实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好，我觉得说到这儿还是说的挺透了。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和刘教授都聊了什么。首先，我们分享了问题不大信箱的一封信，而这个信里面的主要内容就是和父母的关系好像总是在陷入一些争吵的循环。那我们两个都大概分析了一下这个信里面提到了什么样的内容，而这个内容从心理学的角度尤其是家庭方面观点去理解它是什么。教授说，我们家庭里面会有一个家庭的超我，就是家庭规条，它会对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带来一些束缚，但同时它有自己的功能，尤其是帮子女实现社会化。而但是呢，作为子女的我也会觉得这个规条给子女也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不一定是创伤，可能就是每个人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影响，然后它会形成我们的性格，但是它会让我们在和父母未来的相处里面反复的回到一些模式里面，面对规训我们会想要去反抗，但是呢，在这个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的演变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新的解决办法，我们去帮父母进入到他们的叫什么老化，就是
成功
叫
老
什
化
么，
的那个，或者说，
那个。就是帮他们成功的老化，我们也要成功的变成一个成年人，用成年人的方式去处理现在和父母的关系。对，然后就是教授分享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也做了一些模糊化的处理，希望能大家从这个案例里面也得到一些启发，和父母的关系能够 慢慢的去建立，然后能更加的接纳自己的一些情绪反应。教授看有没有想补充跟听众朋友们讲的。
那我就是你说了这么多，我的这个内容，我也就是简单总结一下，在我这儿我理解你讲的那个课题分离的那个概念吧，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就是应对的一个方式，就是确实有
课
些时
题
候，
分离，
对，就是我的课题是我的课题，那你的课题是你的课题，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承认，就是说可能就是父母给不了你，就是你所有的期待那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是即便我们
对。
就是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去就是以一个大人的心态去面对他们呀，然后创造一些机会啊，然后还能稳住自己，这个都是很就是我们这儿能做到，但是说这个你说能不能一定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就是课题分离这件事儿强调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嘛，就可能父母他就受到包括家庭就是家族主义的中国文化的一些影响啊，然后包括就是时代的一些影响，那这些可能就是很根深蒂固的。那可能我们有些时候去需要接受他们，可能是很难去马上做出改变的。可能这个也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就是你接受父母可能他就是只能有这个水平嘛。这个可能在长期来讲也是需要去不断的去接受和告诉自己，这可能我们也会经历一个反复横跳的过程。一会儿可能觉得就是我很渴望跟他们更好的交流啊，就是很希望能被他们理解和关注，然后有些时候受挫之后也失望的再说，哎，我坚决不要再跟你们沟通了。这个可能也会经历一个反复横跳的过程嘛。但是就是课题分离应该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底色，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能处理的，什么可能是别人的议题，就是我们不要去在别人的议题上去期待那个说你能给到我，其实你给不了的那个东西。就是确实是需要各退一步的。
好，各退一步，然后各自处理自己的议题。好的，我记住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处理好，可能也处理不太好，但是慢慢的去处理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
好的，拜拜。